接着第十节，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给你的地。所以现在我们知道神的律法和神的话呢，是和他们的前途有关系。再过一个月，他们就脚就踩在迦南美地了。所以现在呢，这个律法是因为你将来神给你一些的经历是美好的经历，你怎么能够享受那个所整个迦南的丰富呢？那个秘诀在哪里？秘诀就是在乎神的话。所以我们知道这些律法不光是约束人的，不过告诉这个不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不是，乃是叫他们在神所带他们去的应许的美地上，他们能蒙祝福，而且在那里能够长久。你等一等，你看见吗？你读来读去，圣经里有一句话，就是在神所给你赐给你的地方能够长久。意思就是说，今年你不只得着牛奶与蜜，而且你能够长久在那个光景里面，不是一天两天就出来了，不是，乃是那个光，那个好花常在，那是好景常在，好花常开。所以在这种光景底下，你知道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不只是美丽，而且美丽能够持久，不只是喜乐，喜乐能够持久，不只是丰富，丰富能够持久。那个秘诀在哪里？秘诀就在遵守神的话，和神的旨意发生关系。所以你看见吗？在这里你就很清楚，这个律法不光是律法，律法乃是和他们的前途和他们的经历是完全糅合在一起的，这是他们的秘诀。他们能够进入牛奶与蜜的丰富，他们能进入基督差不多的丰富。弟兄姊妹，秘诀在哪里？秘诀就是遵行神的旨意，非常清楚的。不过讲到这个地的时候呢，现在你看他慢慢慢慢形容那块地，第六章形容这块地，到第八章又形容这块地，到第九章又形容这块地，到最后到第十一章最后来个大的总结。所以在这几章圣经里面，你看见吗？讲到律法就讲了那块地，然后就告诉我们神给我们那块地是怎么样的地。律法是个要求，不是吗？那么今天讲的牛奶与蜜，这不是供应吗？牛奶蜜地不光是产业，而且是赏赐。如果一个东西是产业又是赏赐，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律法不光是要求，一面有要求，一面有供应的，所以就因着那个供应，你更能够遵行神的旨意。结果呢，你不只结果子，而且果子能够长存；你不只脚踩在迦南美地，而且你可以生生世世代代、子子孙孙能够一直踩在那块地上。不止你得着好处，你的儿女得着好处，你儿女的儿女都得着好处。神的确应许他们，所以这个的的确确和神的旨意发生关系的。所以现在呢，像剥洋葱一样，一步一步的，先是讲到这块地是什么样的一块地呢？好，所以你看，现在告诉我们那块地什么样的一块地。所以下面说，启示应许给你那地，那里有诚意，又大又美，非你所建造的。这是你的产业，这是你的奖赏，这是恩典。这不是你建造，这是你的。有房屋装满各样的美物，非你所装满的；有凿成的水井，非你所凿成的。那你看见吗？你什么都没有做，你不需要去凿，结果所有的美物已经装满了，所有的诚意又大又美，已经是你的了。所以你知道，等到以色列人进迦南以后，你看耶布斯人不是拥有耶路撒冷城？那个城的确非常的坚固，但是后来呢，神就把这个耶路撒冷城就给了大卫。那么弟兄姊妹，所以大卫呢，他自己没有把那个城盖起来，他很明显从敌人的手里已经是这样的了。所以以色列所有的城，以色列人进去，不管耶利哥城哪个城也好，你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耶布斯已经有最少3800年的历史。所以现在你看见希洛亚缓缓的水，根本不是西西家做的，也不是大卫的贡献，也不是所罗门的贡献，是在还没有这个他们以前， 也许是在安麦基洗德的时候，你看见缓缓的水已经有，而且流到希罗亚池子，而缓缓的水已经沿着山坡灌溉整个那个耶路撒冷附近的园子。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这些东西他们一进去什么都有了。所以意思什么呢？这块地是恩典，这块地不只是产业，这块地也是赏赐。所以他们能够承受产业，表示他们什么也没有做。本来呢，你应该怎么样？你应该这个应该建造才对，对不对？所以你去读以色列历史，所有以色列历史里面，他只建造了一座城。耶路撒冷不是他们建造，但不是他们建造，最早都不是，所以都是他们从敌人的手里接收过来的。但现在如果你要问说的的确有一座城他们自己盖的，那的确是有，那是很例外，很例外，而那是后来的事，那是因为他们把这块地拿下来好久好久了以后他们做的事，不是刚刚开始的事。刚刚开始他们都是承受，都是接过来的。我再说一遍，伯利恒城也好，那么但也好，不管是哪一座城，你只要看旧约里面很多的城，尤其什么什么什么这个尤其是腓力士的好几座城，你看见在以色列人还没有以前，他们进迦南以后，他们进去以后，他们就从他们那里接过来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很多的城都是他们接收过来，只有一座城是例外，那就是撒玛利亚城。这个撒玛利亚城呢，原来是这个亚哈王的父亲叫暗利，他做王12年，他有6年他的首都是在德撒，那是不远的地方。然后过了6年以后呢，他就用钱就买了一块山，那块山可以说是整个撒玛利亚山脉里面一座守望台，一个很高很独立的一座山，很险峻的一座山，可以有险可守的一座山。那么结果呢，这个暗利把它买下来的意思就希望把它变成首都。所以呢，那是唯一的一座，是靠着以色列人自己的力量，本来没有一座城，本来不过一座山，然后把它盖成一个城，那个城就叫做撒玛利亚城，这是后来就变成撒玛利亚的首都。那因着这个缘故，为什么叫撒玛利亚呢？因为那个麦主叫做撒玛，所以呢，那个整座山叫做撒玛利亚山，那个城叫做撒玛利亚城。所以从此以后，附近所有的山脉，整个那个地区就叫做撒玛利亚。所以我们知道这是唯一的一次，唯一的一次。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如果读我们追踪所有以色列的故事的话，他所有的诚意又大又美都不是你所建造。那么到了这个谁，到了暗利的时候，到了亚哈的时候，那已经很晚很晚了，你知道吗？那表示以色列人已经进到迦南地好久好久了。那现在好不容易呢，他们有他自己所建造出来的城，那个城果然是非常坚固。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它有险可守，所以等到亚述大军要攻打这个城的时候，他们花了3年才把它打下来。所以这是很表示，它的确像一个高台一样，它的确像一个守望台一样。那么这个什么呢？这个就是唯一的一个例外。那么其他的，我们看，你不管以色列，你只要讲哪一座城，都是古老的城。但这些城呢，都不是什么，都又大又美，非你所建造的。有房屋装满各样的美物，非你所装满；有凿成的水井，非你所凿成的。我们这有2口井，一个是别十八的井，还有一个是雅各的井，都是很深很深的，他们从来没有凿过的。还有葡萄园、橄榄园，非你所栽种的。你一到了那里，你吃了，而且得着饱足。所以这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第一，迦南乃是神给他们的产业，他们什么也没有做，他们就承受那个产业。他们可以说，我们有诚意，但是呢，我们没有建造；我们有美物，但是我们没有去装；我们有水井，但是都不是我们造成的。所有的葡萄园，所有的橄榄园，全部都是接收的，全部都不是我们栽种的。那么记得，这就是牛奶与蜜的原则。因为牛奶迦南地在圣经里面是预表基督赤果子的丰富，也代表生命的丰满来说的。 所以如果我们能进到生命的丰满，我们要知道，无论是基督的谦卑，无论基督的温柔，无论基督的忍耐，都不是我们的。不是因为我们忍耐一点结果我们就忍耐，不是。你看见所有我们的忍耐都不是我们，都是基督的。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所以讲了这个以后，然后他说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指着他的名起誓，不可随从别神，就是你们四围国民的神，因为在你们中间耶和华你神是祭血的神。所以不知不觉的就来到第二条诫命，明白？第二条诫命。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因为你什么也没有做，所以你很不谨慎，你一不谨慎你就忘记了。这些乃是神把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所以你单单要耶和华，是他把敌人从迦南地赶出去，是他叫你享受所有迦南的丰富，你不要忘记他。所以很自自然然的就讲到第二，所以只要你不忘记，弟兄姊妹，你就不会拜偶像。什么叫偶像呢？偶像就是凡是取代神地位的就是偶像，明白吗？今天所有的人和事物如果能代替神的，那就是偶像。但是感谢主，如果看见我们今天所有的经历都是什么，都是恩典，都是神给我们的产业，我们只有单单的侍奉他，没有一个人和事和物能够和神来相比的。所以就这么简单，我们的主在我们的心目中是不是千万人中的第一？我们的主和我们的儿女如果对比的话，弟兄姊妹，我们能不能说我们爱我们的主过于爱我们的丈夫妻子儿女？所以实在说来，那个爱乃是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那个尽什么意思？就用光了。所以什么叫爱神呢？爱神就爱到尽的地步，你什么都没有了。你问我，你那个尽心尽心尽意，就是说你做的你爱的一个地步，你什么都没有了。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对神的爱是不是这样的爱？新约是如此，旧约呢也是如此。好，到第十六节的时候，那不知不觉的呢就到了这个第三条诫命。第三条诫命是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那这里面呢，这个不可妄称的意思什么呢？不可妄称的意思就是说，第一个，我不敢做神没有告诉我做的。那么我不敢随，就是说，如果妄称，就是说今天提到神的名字，他永远是。我不随便妄称的意思就是说，或者这样说吧，就是你永远要把神，这样说好了，这个耶和华的名代表他自己，所以今天你讲你称呼他的名字的时候，你一定要把他摆在那个位置上，就叫他的名字和他实际是相符的。有的人不是。你看见吗？有的人呢，就是他很随随便便，就是说，意思就是说，他里面没有那么多的尊敬，里面没有那么多的分量，他可以把神讲的是那样，所以意思就是说，你所见证的和你所相信的不是完全相符的，所以这个叫做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的名。那么从实际上来说呢，就是不可以试探你的神。不可以试探你的神，所以第十六节，第六章第十六节，你们不可试探耶和华你们的神。那这句话是谁说的呢？这句话就是我们的主说的。那我们的主什么时候说这个话？当他受试探的时候，撒旦不是叫他到了殿顶说你可以从掉圣我们好不好看那一段圣经？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五节，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